不过这边就是慧远大师依照他的次第所安排下来的。那么我们上礼拜就请各位要在底下我标列的，比如说第一个为色众生的第一小科愿生无苦里面，不是包含第一跟第二愿吗？那当时我就请各位去抄我们的这个净土法师讲表里面的，那因为他的次第前后不一定，你们可能找起来很辛苦，可是有了经文以后你们是不是比较简单啊？所以你们就把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科判，就慧远大师的这个科判，那么对到我们今天给各位的经文啊，就把它是第一个愿就抄第一个愿，第二个愿就抄第二个愿，那把它随文哈抄列，或者是你会打字的话就自己整理成你的随身法藏，变成你每天的定课的所依止，这样懂我意思吗？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耳后对读这个汇集版本的时候，汇集本的时候你们就有一个依据了。好，这是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讲不完整的，给各位提供这样的材料啊，次第完全没有变啊。慧远大师的三要七科，三要就是摄法身愿、摄净土愿跟摄众生愿，而对最大量的包括43个愿的就是摄众生愿，对不对？可是要摄众生有前后次第，就跟我们今天要帮忙一个人跟人从浅入深讲经说法一样。好，我不是一开始跟你讲有48个，像我们当今净宗学人听来听去大概都只有讲第18个第18愿。其实如果你要摄受众生来讲的话呢，不是一开始就讲18愿。如果你完全没有前面的基础立刻就讲18愿，会让他觉得这干么可怜，对不对？怎么可能10年就必得往生？你没有前面的理解的基础，你没有给他为他设立一个我这一生啊。如果我觉得世间是苦，那我有没有皈依处啊？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要从我们今天三恶道真实是苦开始看起？所以请问各位，我们的愿的次第本身那样的案例有没有它的重要性呢？很有的哟，非常有，而我们不是把它性质做归类而已啊，所以每一个善本啊，每一个法本，它案例的次第都有那个次第，那个结集者啊，那个讲经的那个典范，那个因缘非常重要的讲法的次第。所以我们注经者应当要依这个善巧啊，依这个善巧，把全部每个院之间的那个起承转合的那个脉络，像墨学学经教，我非常重视，是从雪公老师那边学来的科判的概念。从智愈老和尚那边学来的一个解经的科判的观念，我非常尊重本经当中的那个次第升起那个脉络的意思，那个理路。如果你把理路抓到了之后，你几乎可以把这部经虽然不是字字都背得很熟，但是那个理路你只要抓到一个根本就可以回想，对不对？一路一路几乎可以用比量的方法去推度全文，你把它理解啊，理解之后记忆下来就比较不容易忘失掉。这是我给各位整个本愿念佛第一堂功课，就是要建立皈依境。如果48愿的皈依境我们如果没办法总持起来，今天你只是知道一尊佛号，那个佛号你说引发的功德感应道教的力量可能不是有力量的，可能不是完整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依照传承来说法的话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明观净土，把这个皈依境依着48愿，依着我们今天所受持那个法本的次第，完全按照那个理路啊，依照注经者，依照传承，把他的道理搞明白，然后全部总持起来。当然呢，念过几次会比较熟，可是你能不能把它备注呢？备注之后呢，你的那个圣解境是不是可以随时在前面，对不对？见到一切境界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看到世间的过失啊，你会看到这一切净土的美妙。等到你这个圣解境能够引发你的正息求心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业众凡夫的养性而已。哎呀，救救六女波救六的要求，不是这种很下劣的心而已。当然当你已经到了临终完全都没有准备的时候，当然只好用这样子，对不对？随本愿，你自心信要，欲生彼国，当然是用这种心，用18愿来摄受往生。可是今天我们不是在那个状况底下，所以我们要依着道次第来学习。好，我以下的这个说明，包括从上礼拜所讲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跟你们听净土法师乃至于许多净宗大德的讲解有些地方不同，因为他们出家法师很慈悲， 非常慈悲，他一定会把所有的标准拉到要求信徒最低啊，最低的要求，让大家用最方便的方法去能够必定往生。可是我的认为是，一切法都要从因缘生。如果我的因缘力不具足，我的信心，除非已经走投无路了，对不对？我能够使劲偷心，那么通身靠倒的力量就像一个小孩子，完全没有力量，只好全身都趴在妈妈身上。你如果情感能够到这样子，那肯定往生。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有资粮的人，就像净界法师在 MP3 里面所讲的，今天我们有一点点善根，有一点点所谓的四字变通，其实不容易做到随本愿，会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会有想要改变什么的想法。可是我今天对象不是对老阿公老阿婆，你们也都不是，我的对象是把假设听我讲解的人设定在谁？设定在知识分子，设定在自认为自己是中根乃至于上根的人，设定在那些只学经教不念佛的人。我的对象是劝这些人，对，他以为他的这个译解的能力是很好的，他也能够读很多的大经大论，但是呢，那个随本愿自心心要的心起不来。当他我要你放下的时候呢，他就是放下一二三，就放不了四五六。那个就是什么？我执法执还很重。学佛学了半天呢，那个我执可能自己觉得说啊，我不起贪嗔痴了哈，但是呢，那个根本对那个法爱，尤其对于你今天学过一些大经大论的那个经持，这个总该有点用吧？啊，那个法爱啊，放不下来。你放不下来，你的那个要随其本愿、自心心要欲生彼国的心呢、啊，那个通身靠倒的心是起不来的。所以我今天要定位解决的问题是净宗学的某一类的人，而不是普遍所有的人。好，我这个话不是对所有人讲的，是对那些自以为很聪明又想学经教，啊。又觉得说我们是为菩提道或为菩萨道往生净土的人，请这类的人把默学往下报告的心得，因为我是属于这类的人，我也是学习偶祖，偶祖也是这类的人。偶祖从哪里下手？从严经下手。所以偶祖的根本愿是19愿，并不是18愿。哦，不是我说，净念法师他在 MP3 也这样子说。这类人呐、入道有一些辛苦的，因为有一些资粮力嘛。有些事是变成有些自己的想法嘛。可是呢，问题你在空正见当中的时候呢，一切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可是你出定以后碰到这件事，就会觉得哎呀，世俗地跟正义地差别很大，对不对？当你一直不断的反复活在入住出定中，或者是在会观察乃至于出定以后在世俗地上的观察，发觉哎呀，无法圆融的时候呢，心掉在半空中，不上不下，怎么办呢？你到底心作何归依呢？我觉得这对很可怜，所以我当时觉得，主持人就是拍金娜哈放牛般的，如果他甘愿就这样子，其实也都很幸福。惨就惨在那个中段班的，考也考不上去，下也下不来，对不对？考试每一个都要尽力的考，可是呢，又不能能够更上一层楼，怎么办？而我们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给你一个方便，给你个三根普摄的方便，只要你能提得起来，能够放得下去，这才是大自在佛的本地风光。所以我是劝呢、如果你们自以为我能够学几部大经大论的啊，善知识呵呵大德，你们不妨考验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得起放得下。你提得起这些经教的资粮行，可是你也能够在念佛的时候放得下来，能够做得到通身靠倒，自心信要，欲生彼国，这样的皈依心起得来起不来？这两个不违背，能够知道吗？如果你能够同时知道一切法无相无住，对不对？无所得这个般若的甚深意，同时又能够在有相啊有相修的净土法门当中，能够达到使劲偷心通身靠倒的随其本愿自心信要欲生本国这样子的用心自在，我真的很赞叹你们。我 这一生一直以这个为典范。我说过我的偶像是谁？欧益达。欧益达是走什么路？就走这条路。虽然是辛苦，可是他所成就的功德，当然跟只是一声佛号到那里再去成就圣道的人肯定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愿不同嘛，就跟我们今天学习阿弥陀佛的因地法行是一样的道理。每一个人没有完全一样的道路，所以为什么会有48愿？为什么48愿能够普摄一切根的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跟自己相应的法界力量，然后用你的心的智力跟这个法界力量去接轨，接轨。而且这个接轨下来，48愿对我成佛之道来讲，就是一条康庄大道，懂吗？每一个道师地，你就随不同的本愿产生法界不同的力量。而究竟这48愿，没有一条可以略过的。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事情，所以我特别强调，当然18愿是48愿当中最低的一个条件。它是为了要普摄三根，为了要摄尽一切众生，所以下的最低的条件。可是我说过，最低的条件，莫学的觉得也是最难的。因为依照观经的开示来讲的话，请问一个一生都不学佛，一个一生什么资粮都没有的，你要到临终的时候靠善知识开示，而且你能够愿意随他忏悔业障，对不对？一心称念，通声靠祷，自心信要，欲生彼国，请问有多难啊？我绝对相信净土圣贤录里面所有的龙书净土文里面所有的为我们所介绍的往生瑞相的东西，像有些人他就举了杀鸡一生的人，对不对？到最后他觉得梦中一直被鸡剁，于是呢他就请出家人来为他怎么样拜忏，那个人最后呢成就坐着往生，这样子的瑞相。对，你请问我们是何精良？在如果完全没有资粮因缘的情况底下，你能够临命终时有这样的想法吗？有这样的善知识可以找吗？有这样子的一个外面的外护的力量吗？当外护力量来的时候，你心能够跟他起得了相应吗？所以我要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而且我们今天的条件不一样，我们今天条件不是临命终时才信。虽然有很多学长跟我一样，很多人也是学了10年20年就是信不起来。佛法很好，当哲学读读不错，可是当做宗教好像没有人家基督教好。如果你到现在还有这个想法，你知道吗？上上礼拜四那个晚上的那个课，有一位学长啊，他就讲说，哎呀，基督教还是不错。不错在哪里啊？他不错的地方我们都有啊。你到底羡慕人家什么？你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很正确啊？你到底的生命目标是什么？你这一生活着的时候想要达到什么东西？你这些想法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斤斤计较过？而不只是把我们今天所求的愿设定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前提底下，而这个前提完全不去检查，不好。好，所以不管你今天依止48愿的你们哪一个，乃至于当今念佛人其实争议最大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发菩提心这个问题。所以就有人执18愿，就有人执19愿。所以18愿跟19愿这个之间的圆融，这个之间的圆满，是我这堂课的主要诉求之一。我要说明的事情是，这两个本愿中间不违背，中间其实根本不违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读康生凯版本以及这个汇集本非常重要的心意啊，就让各位知道你成佛之道上这48愿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它的用处，不是你用得上就要把它用在你所帮忙的眷属因缘上面，劝人家在这个愿得到那个法界的力量，懂吗？所以这48愿我们都要建立起我们的皈依境，完全明白知道契理契机的用在自己，用在别人，用在一切的实处，自己都能够跟不同的本愿力能够相应感应到交，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再去计较哪一个法师跟我说啊，怎么样方法就够了。真正一个成就佛道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就够了。就往生来讲，当然一门深入是对的， 可是我们今天是大乘，发菩提心，遍学一切善法，为众生来请愿，来学习这个基本的心意是不会变的吧？那不管你在此方成就，乃至于到彼土成就，都也是成就这件事儿。所以我特别把典范用唯一没有争论的，我们不拿这个晋宗几位大德来看，我们就回到根本，我们的本尊。因为依照晋宗学人的本尊是谁啊？阿弥陀佛，他既不是地藏菩萨，也不是观世音菩萨，更不是我们今天晋宗传承大德的哪一位。所以今天如果我今天只是中阳慧远大师，我今天只是中阳偶益大师，乃至于这个净戒法师在讲这四十八愿的时候，主要依的是谁？善导大师。善导大师的解释，善导大师的解释是很独特的，有他的抉择，有他当时讲十八愿为根本愿的理由跟他的说法，他解释十八愿的特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我当然承认。可是呢，对于一直以来念佛要不要发菩提心这个公案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要报告我的学习心得给大家知道。可是什么叫做发菩提心？我们光回到我们今天念佛仪轨的回向文，回向文就有这么八个字：为菩提道往生净土。还有一个一样，但是它改成什么？为菩萨道往生净土。这就是争议的所在。可是晋宗学人把菩提心、菩提道定义成什么？定义成成佛，不是定义成大悲心，不是定义成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不是定义成这个，而是定义成愿成佛。我为了要成佛起见，于是我把成佛跟往生净土巧妙的结合。这个话也是来自于净戒法师的说法，我把往生净土跟成佛这两件事情巧妙的融合，对不对？就像参公所说的话一样，他的回向文就是往生净土圆成菩萨道一样。所以今天我到那里成佛了以后呢，回愿说婆，对不对？然后呢，成就度众自在的智慧跟修养，还有福德果报啊，以这个果报跟众生共同成佛道，这就是他的道师地。所以每一个人他的传承都有道师地，不应当只是抉择一部分来讲说。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整个四十八愿当作我的皈依境，你应当要不弃舍每一个件事情，知道每一个本愿用在什么因缘，而不要啊一朝半世走江湖。对，我们是一门深入，我们是依着自己的传承，依着自己的传承是对自己说。你要摄受众生，就不能只是依着自己受用的方法而已，你要看人家的问题是什么，人家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就像净戒法师一直呵斥的，如果你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传承，那遇到一个人已经快要断气了，跟着我念啊，为利为求情愿成佛，念三遍，然后再念四无量心，让会有花体啊，谁愿意这样的跟着你这样的念呢？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把一向专那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方法当作无限上纲，然后在每一个时候都来用，行得通行不通？当然行不通，当然行不通。今天对一个知识分子，你跟他讲十年必得往生，他得到的结果是每天早上十口气念完了，什么其他一样造业依然，那可不可以往生？当然也一定不能往生。所以你只有用一四句偈，一两句话，依我们凡夫现在没有证空心慧的眼睛法眼哈，肉眼来看的话，是不得善巧的，是都会偏废的，会产生你的各种的知见的不正确。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诉求的对象也是劝知识分子，如果你是一个能够死心塌地啊，死心塌地随本愿自心心要愿欲生彼国的念佛人，你不在此列啊，你各有这个十八愿，以十八愿来摄受的对象，契机的对象。可是如果你是属于一般我们学佛的人，你应当要通学这四十八愿，每个愿他所适用的时机、因缘、对象、根器，所要对治的问题，对不对？你应该要起的一个能对治的一个想法，一个本愿力的相应感应道教的思维力，这些都是要普遍平衡的摄受，而不应该要偏废。我没有站在这个发菩提心的立场，我也没有站在十八愿本愿力的立场， 我完全觉得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矛盾。就像是苹果跟橘子，你一定要我分哪个比较好吃啊？今天我在楼上吃到一个我这辈子第一次吃的东西，叫做仙桃。打开以后，吃起来跟豆沙很像，然后样子看起来像蛋黄，我都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拿起来当包蛋黄酥用。就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然后在那边他请了两个供佛以后，准备带回家献宝。你说那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这个因缘底下，你遇到平生第一次，你的心怎么样相应？所以每一个都是这样子，是你在这个因缘底下，你会讲一种话，起一种心，起一种心，做一种思维。所以不要忘了，佛法感应道交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尤其念佛人，本愿念佛的人，或者你是修相应行的人。今天法师讲说，智者大师归纳佛法的修学大概有三大类：二乘人修出离道，大乘人修菩提道，净宗学人独出一表修什么相应道，对不对？其实包括什么？包括密乘人也一样，净宗学人也是一样。大乘不共的方法，其实不是菩提道，菩提道跟出离道修的法是一样的，只是发的心不一样。一个拿身不净，对不对？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当作所缘境，对不对？然后呢，求出离，速证涅槃，这条的出离道。第二个呢，我知道这个涅槃跟生死不二，对不对？以这个心的明了性，以这个菩提心当作我的依止，当作我的所缘，以成就佛道为根本。其实毕竟还是出离三界的媳妇啊，功德更广，可是包含西罗道在内，包含出离道在内。可是有一个包含前二，可是不在前二之列的，直接把他力教果地觉拿到因地心当中当你的本修因，你用你今天业重凡夫这一念杂染的心，就可以跟清净的果地行完全可以相应，就跟镜子一样。我不必认为我是佛，可是我只要把这念心擦干净，对不对？让我的心引现出来的是佛果地的一些功德，信我一定要成就，以这个修学目标当作典范，直往他行而终不退屈，这就是相应行。我不去对治什么，我不去解决什么问题，我也不特别离开哪里去哪里，这些想法没有去没有来，中间没有这些问题，这是非常殊胜的般若法行啊。所以我一直强调啊，般若跟净土是不二的。我一开始学佛，我还不懂得有八大宗十大宗这么多的差别。我一开始跟着智育老和尚学佛，我就一方面教学般若，行归净土。后来为了把般若搞清楚，被要求去学唯识。我这一生就是这样学下来，一点也没有委屈，没有哪样事情是矛盾的。不会因为我学了般若三轮体空之后，把净土也给空了。那只相信唯心净土，不相信实有净土，不会是这样子的。完全不违背，你只要把道理搞清楚了，你就不会因为哎呀我无所得就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无所得，你得这个东西不得，你还得一个无所得。不要忘了智者大师的原教义是不生不生，连一切法不生这个想法都不能生，都无所生，你懂吗？这样才是入原教啊。你还有一个无所得，你表示你般若没学对啊。好，所以隐隐约约之间，我就感觉到好像有人觉得说，哎呀，学这个般若人就不能够学净土啊，学净土人就不要去碰唯识啊、般若这些教的东西，好像净土行跟教观是对立的，是对立的。其实这种想法听在我耳朵里面是很刺耳的，我觉得太安了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过去这30年就学错了嘛？可是我一点都觉得没有错啊，越学就越相应了，怎么会有问题呢？这是关键所在。乃至于呢，我们如果没有学过别人的东西，千万不能够评价别人他的方法是什么不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学过，我们就不要评论啊。像我们经常都会以为说禅宗人只住在现在，现在怎么住，对不对？天台宗呢， 跟这个华严的法界观跟天台的三观，他观的是过去心呢，现在心呢，还是未来心呢？智者大师讲得很清楚啊，行首国师也讲得很清楚啊，唯有什么现前这一念心嘛，对不对？然后呢，华严讲的是法界心呢，然后呢，净土这个天台呢讲的是什么？不思议现前这一念心呢？唯识讲的就是第六意识心呢。可是问题在那里，如果你的教理不清楚，一定会有人跟净土法师挑战以下的话有关系，他就呵斥那些以发菩提心为主的啊教官中人，他说啊，这些有资粮的人啊，到了临终的时候啊，没有办法随其本愿，自心信要，通身靠道，欲生彼国，这样子专制的念佛很难。为什么很难？因为他老是要参念佛者是谁，对不对？然后还要四句料简，对不对？还要遍机本空，依他如幻一下。请问到了临终还有没有机会干这个事儿？没有机会了。这些教官都是平常功夫，都是平常功夫。我们经常讲啊，净土宗人就是要靠什么？所有这些善根都要怎么样？回向往生，对不对？回向只是真的要回向啊，你心如果还挂在那里回不来，那就不叫回向啊，对不对？你只是修那个善根，可是你心没有回向净土啊，你没有把净土当作教官总持的皈依处啊，这是不正确的啊。你所有不管具足多少资粮，多少教官，多少这个内心的材料，到念佛前都要卸下一切的武装，对不对？通身靠倒佛号的总持名号一句，此外无他，一样还跟小孩子一样趴在妈妈的身体上，不要再拿你的资粮力做对价的想象。可是虽然如此，我们如果读一点点临终时候的心路历程，就知道一定会经过一个什么乱心位啊，从初心到细心到乱心，然后到闷觉。也就是说，我们最后那一念是在闷觉之后中阴脱体然后往生的。所以请问你念佛有没有念到你最后一个念头？没有办法，任谁都念不到最后一念，懂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是在闷觉之后中阴脱体的。所以以下这个状况对这以下两种人完全一模一样。如果你只靠嘴巴皮一声佛号到底的人，一样你的心意识不管用，对不对？随业众往生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就看你平常的敬业力够不够，对不对？就看你平常念佛的功夫熏习的够不够强，你的业力、你的念力，乃至于你的本愿的名言熏习，那个思想正不正确，你最后还是要靠这三个力量啊。不是靠临终那个用六意识心、用耳根子、用嘴巴皮去随着念佛机、随着这个助念的人去称念的佛号就可以往生的。同样的道理，很多人很无聊的对临终人还要请他三皈依、发四无量心、发菩提心，搞那么长的仪轨才能够往生净土吗？六意识心都不来了，你还怎么发菩提心啊？你还怎么劝他发菩提心呢？你还说传承要完全按照仪轨，仪轨是不能省略的，你完全没有方便力啊。那六一心都没有力量啊，一点都听不到了，也不相应了，请问你怎么往生？还不是随业众往生？所以这个话呢，对于以发菩提心学教官人为主一样，对于那些只是一句佛号到底的人也是一样。真的你知道吗？这些所有时候呢，都靠两个根本，都靠两个根本。第一个，你临终的时候是不是完全能够死尽偷心，不要有任何依凭，只靠一句佛号，自心信要，这四个字多难啊！自心信要，欲生彼国，这八个字有多难啊！你平常没有熏习，你以为到时候那么逼恼的境界现前，你这八个字起得来吗？起得来吗？ 所以今天纵使这么方便的教法给这些纵使造忤逆十二人给这样的方便，可是我不认为我们应当要提倡这样子而已，不是吗？我们要对这件事情都能够往生要有信心，这是不错，可是我更应该把信心放在什么？平常功夫上。阿弥陀经都讲平时成就什么？一心不乱。临终只能够靠什么？意不颠倒往生彼国。意不颠倒是已经没有第二个想法了嘛？你完全依着正见嘛？正见是临终时候才有的吗？不是，平常你的思想正确，对不对？你的念力的熏修，乃至于你的这个我爱境界，这三个力量都归向一件事儿，一如了。你毕竟循着那条路走你的出路，只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墨学称为称其本愿，就是这四十八愿，以这个本愿全体当中个归依境，平常建立起一个正确的思想，念之在之，用佛号总持，然后用你的作意力，用你的思维力，平常就把这一件事情往生净土跟你所有一切的事件，贪恋的事情，嗔恨的事情，愚痴无明搞不懂的事情，好好去较量分别一下，搞清楚它的优先顺序，直到你已经在临终前肯定这个执志没有可替代，没有可替代，不管你学什么教法的，你这个目标完全不可替代， no bargain， 没有可以妥协的，这个力量才够力量嘛，不是吗？好，所以我们不要在本愿力哪一个为宗，哪一个做根本的争议上去起争执，要在这个整个功层面上去做个全面的铺排啊，做个全面的铺排，完整的学习，次第的加行，三业的统一，要统一在这条正道上面，要建立起一个中心的思想，不要被任何的这个风吹草动呢把你的心给乱了。如果平常这个一心不乱的功夫起不来，你意不颠倒心不颠倒往生彼国的保证就没有谁敢给你啊，谁敢给你啊？你临终甚至是跟你能够保证相应吗？你完全能够死尽透心通身靠倒吗？都还是变数啊，懂吗？虽然决定无误是那样子不错，可是也要能够相应才可以，因为这条是个相应道，你不走相应道完全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你不信这个道理，你也不依这个道理去学习，平常功夫也不是这样的训练跟熏习，请问你怎么可能解行不相应而能够成就？不可能的。好，这是这段文我特别要强调这样下来。可是就理解来讲，有很多的善巧，包括净念法师所讲解的这四大类的分类，以及善导大师所特别挑出来这个五个愿，这五个根本愿当中，其中也包含十八跟十九啊。为什么善导大师挑出了五个愿，他没有只挑出第十八愿呢？虽然对十八愿的解释非常的殊胜，可是他还是挑出五个根本愿。五个根本愿当中，两个摄因，两个摄果，一个通因果，这五个一个都不能少，在根本五大愿当中一个都不能少。你去片读圣人老师的注解文的本身，一个都不能少。好，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这个看今天的白板，然后呢对读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汇集本的科判哈，还有经文内容。好，所以请你们把今天抄的白板啊放一边，然后呢拿起这个五经一论啊，无量寿经的地方，请你们呢翻到67页。好，那这个是夏莲居老居士根据五个无量寿经版本之后他的汇集本，他的汇集呢保持了五个版本当中的两个特色，因为这五个版本当中有这个24目，有36，有48啊。那主要来讲36其实跟48其实一类似齁，所以主要就是24跟48这两个编辑方法的异同。 那么呢，他在会籍本当中呢，就保持24颗，可是呢，里面24颗呢，巧妙的含容48院，48个墓都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那么详细呢，你们就请看经文，对不对？他都有在经文的后面用括弧表示，这里面呢，哪包含这48院的哪两个、哪三个、哪六个、哪七个，有没有？个别会有包括。那么你们都同样的哈，对照刚才的那个文哈，用这个白板啊来看，是67页的第一行开始。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个是一个通说啊，通说。所以底下那个句点应该改成冒号，从无有地狱恶鬼那个地方开始是第一愿，国无恶道愿。所以你看哈，他夏老在编排这两个愿合作一幕，合作一颗的时候呢，他为什么把这两个摆了一颗？一个是国无恶道，一个是不堕恶趣。意思就是说，在阿弥陀佛国有没有恶道？有没有善恶道？没有。可是虽然没有善恶道，那么等你今天回愿说佛之后，会不会再堕三恶道？本愿当中告诉你，你如果从净土再回愿说佛，那类的人就未不退，不会再入三恶道。所以他说不堕恶趣。他说啊，如果你今天呢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所以他把这两个愿合作一目，懂吗？所以他是把这个在他的这个修法功德上面呢，有相关的，会把它合作一大颗一大颗一大颗。所以他的编辑，我们应当要知道他老人家的啊那个深意啊，去读懂他这样子。那么，纵使你不愿意信他是佛本来说的说法，你当然可以依着康登凯版本。那么，如果要一下老，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早课的版本。就像我们今天早课，也不是大德编排的吗？一样的道理啊，你如果愿意这样相信的话，你就把夏老的版本，但是你要了解他这样子编排48愿的次第，这样子分类，就跟净土法师为了要讲解48愿一样，他也不是做了分类吗？那夏老也是做了分类了，那他怎么把这48愿整理成24目，变成以下的文？那我把它里面的脉络再把它弄成白板上。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白板上所写的，你们不要去看那个我写的中文字，你看我的数字，主要有几大类。第一、第二是不是设作一目，叫做离恶道，对不对？那个三个字都是我给他下的名称，你们不见得要用我的哈，我只是给各位我的意见哈，姑且用它来包括一愿、第一愿跟第二愿。那是因为在夏老的汇集本当中，把这两个愿合作一称，啊，合作一个。那为什么合作一个？是因为夏老他读过了五个版本之后，认为这两个愿它的性质相近，啊，乃至于有前后的关系，于是他把无恶道跟不堕恶趣一前一后这样的摆。你一定要先往生，对不对？你要知道那里是没有三恶趣的。于是我当然要愿意以这个理由去那里，去那里以后，我如果再去回生到哪里去，就不再堕恶趣了，是不是很殊胜？这就是夏老他把这两个愿摆在一起的理由。好，我以这个例子来简说。所以底下呢，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经本当中啊，以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底下就是我做佛时，以这个文做开始啊。那么每一个我做佛时里面都不只是包含一个愿而已啊，可能有两个愿以上。那么三四五这三个愿是不是合起来我合称为相庄严，是吧？那它就在哪里？就在67页倒数三行。好，所以你们回去呢就可以根据经文啊，因为它48愿把它归纳成24颗。24颗呢，我再根据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空师父的解释，我再把它做成今天这个大颗颗表。啊，给各位一个脉络，让各位知道这24个愿包括了48个目里面呢，它的起承转合的脉络是这样子的。那么它里面呢有它的关键字，请看这边的67页的第三行， 所有一切众生及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起码这四个字，来生把四个字来生我刹画下来。然后呢，倒数第三行，是不是所有众生令生我刹？有没有？往后也都一样，请给他翻过来68页。这边的第三颗，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有没有？是不是都有这个字？都有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这八个字，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呢，一直到43愿为止，通通有这几个字。所以我把这三个愿，通通把它挂在普度十方六道众生之愿里面。这就是我的理由，因为它这里面明明白白指的对象是谁？十方六道一切的众生，你只要不管是听到我的名字，或者你经教当中学习，或者你自己发心要生阿弥陀佛国的人，对象就是这个。而从44愿以后，请往后翻，请看到第76页倒数三行。前面是讲国土清净，你如果来生阿弥陀佛国呢，阿弥陀佛国的器世间有多么殊无甚庄严呢，一直讲到43愿宝香普熏为止。可是到了44愿以后，话锋一转，请看那个文，我做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中，有没有？他就像不是众生了，是谁？菩萨。这个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是地上的菩萨。而之前呢，都是属于自良位，自良位，乃至于连自良位都没有入十方六道的众生，包括阎摩罗界，只要能够有得度因缘的众生，得闻阿弥陀佛佛名的众生，都包括在内。可是到44愿以后呢，就是指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于是他来这边给他的愿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给他的愿就是普等三昧的成就啊。对不对？等等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到了第48愿都一样。这几个愿。所以我把这48愿24颗大分为两大颗。一颗是普度十方六道众生，一颗是普度十方一切菩萨。这是分这两大颗的理由。好，那回到前面。前面的普度众生愿当中呢，又分作底下几颗。第一个，生我国者所得的安乐，总共有前12愿。第一二愿是一个叫做离恶道，三四五这三个愿叫做相庄严，就得到什么样子庄严的相。然后呢，六七八是我们的请看68页，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我写成根通力你的六根就转成这三通，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第九愿的他心通，第十愿的神足通。那么为什么在68页倒数两行，他把神足通跟遍供诸佛摆在一块？请问神足通的功德在哪里？就能够成招，对不对？依成众妙花到十方佛国供养诸佛，不是吗？神足通是来做这个功德，做功德用的。所以呢，夏老就把神足通跟遍供诸佛合在一块。所以你净土法师也特别挑啊，他说如果我到那里得到这样的神通，对不对？刹那间我就可以分身法界到十方佛国去供养佛啊，去跟佛学法，你看多么殊胜的事情呢，比我在这边播一帮掐得一点经，对不对？法会都错过不晓得多少了，如果有神足通的话多么美妙，是不是？于是夏老把这两个愿摆在一块儿。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早课的文念下来，心就舒躺，非常舒服啊！这样的好，这样好，这个地方我要去，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就是劝信、劝愿，然后劝真正老老实实的去行，是吧？这就是他的汇集的理由。最后第12个愿，定成正觉。到那里，如果我们去那里呢，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所以我们到那边毕竟会获得成佛的功德，对不对？所以整个这12个化作一颗是所得的安乐，从现世安乐到他是究竟解脱的安乐，通通包括在内。所以这边已经是一回，对不对？已经一回。 如果要说的话，我第一段，我如果第一堂课要跟各位讲本愿，我把它十二愿要化作一堂课跟各位做介绍，因为这是很切身的利益嘛，对不对？你如果到一个地方，我已经跟你打包票，你一定会学会多少功德，这些能力我都白白的给你，你是不是愿意发心要去？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生问题，那我跟谁学啊？谁敢保证以上的十二个功德能够成就？所以底下呢就讲什么佛圣功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的第二颗，所有众生来生我国，是不是在所得安乐之后，是不是佛圣功德？中间包括从13到17，好，请对照经文69页，13跟14，他把光明无量跟触光安乐摆在一块儿。你看佛干嘛放光干什么？佛放光，放了光，这个光有多远啊？这光能够照多远啊？照康生凯版本，那个佛光可以照多远啊？那个佛光可以照多远啊？光明无有能限量，不自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请问我们今天十一刹佛国土的娑婆世界有没有被他照到？依照这个数量来看的话，肯定包括在内。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佛光呢？障重，对不对？而知道他的本愿涵盖娑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够真的看到他的光，可是如果你要信其本愿，趁法藏比丘的因地愿，而现在已然成佛时节了，这个功德是必然具备的，所以就会怎么样？触光安乐。这个触是什么？你相信，你只要心起尽信，你在不在阿弥陀佛佛光普照的范围之内？是的，你要信这个佛光普照，为他所守护，你就要心得安乐。你如果这念心起不来，你不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你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所以照处其身，那个处就是山河，你的根尽是。你要相信，虽然我今天是晚上看不到日光，可是你相不相信有太阳？对不对？同样道理，你今天没有见到阿弥陀佛的佛光，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读过无量寿经之后，相信有阿弥陀佛佛光？我们今天触到这个光，我们得安乐。你可以愿意这样相信吗？你觉得这个力量大，还是你今天信鬼神的力量比较大？你掂掂斤两嘛，哪一个信心发起是比较有这个益乐的啊？这就是无量光为什么把这十三十四愿合在一块儿？那无量寿也一样。无量寿，他把佛的无量寿寿命无量跟什么？跟不管有多少声闻缘觉能知其良数者。那我们在读康生凯版本的时候，读到这个愿，我不知道这个愿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缘觉无量，声闻无量，对，阿弥陀佛国干嘛那么多二乘人干什么？我当时读实在是搞不懂。可是当夏老把这两个合在一块以后，就是说你纵使有这二乘的圣人那样子的智慧，以他们无量无边的智慧骗数阿弥陀佛的寿量，能不能尽其边？不能尽其边，不能尽其功德的边际，是指这个意思。把二乘人无学圣人的智慧，无量数无学圣人的智慧合起来，都不能够就近能够碰触到什么阿弥陀佛所有寿量无边功德的一点点。哎呀，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当导师吧，你可以有信任，所以有这种人来为我们教导前面十二个功德，是不是保证班啊？肯定嘛。后面还有一个也是包括在这个里面的，叫做诸佛叹，对不对？这个东西不只是他说的算，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算，是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今天如果有哪一个圣人，他如果不称叹阿弥陀佛的国土佛土功德的话呢，阿弥陀佛是不成就这个等正觉的。而他现在已然成佛，表示诸佛都共称叹他的功德，对不对？他有十方三世诸佛的倍数，所以把这三个合起来，把这一二三四五个愿合起来，就表示是佛的殊胜功德。以真信，信如果我只要依止这样的老师，我前面成就那十二个功德是不是必然？是必然。好，那么由这个次第这样下来到这里为止， 哎呀，那十二个保证班的功课不错哈，那么这个老师也很信得过。但问题是我能去吗？对不对？是不是很合理，不能变成这个问题？所以底下从18到24，从18到24，墨学就把它分作一个大课，叫文明功德。很简单，你只要听过三字是为你解说阿弥陀佛功德的方便，对不对？依着这18到24，啊，1、2、3、4、5、6、7，七个愿，你必然排除一切的障碍，必得往生。所以呢，要文明来生，我把文明功德分作两科，一个是来生，一个是还没有生。啊，你怎么样能够文明而持名功德而必得往生呢？依靠七个愿。如果你今天持名而不能往生，也还有功德啊，表示万无一失，你懂吗？但是如果你正确的依照这个传承，依照这个本愿力持名念佛的话，如果你念得去，有这七个功德可以保证你可以去得了。另外还有三个功德，你纵使没去得，你也生什么？生尊贵家，有25、26、27三个愿。请各位看底下的内容，我们18到24是我们这一次谈的主题，我就不多说哈。在哪里？在71页啊，不70页啊。十念必生愿，因为这个是根本愿，所以他把它摆在一个，这是一个下品下生的保证班，一定依着这个愿能够往生。可是这个愿的条件就是这8个字：自心信要啊，这四个字，自心信要，以及呢，愿生我国。因为康僧伽版本并没有信心回向这四个字，只有汇集本有啊。他在这边就是8个字：自心信要。愿生我国，靠这8个字，乘其本愿，依这个本愿自心行要，愿生我国。你如果完全都已经死尽头心，不再有其他的 alternative， 不再有其他的较量，不再有其他的比较，不再有其他的 bargain 谈条件的可能性，你完全信靠这个本愿力的话，那18愿必得往生，这是一个下品下生基本的条件。可是如果你要能够9品增上的话，连品要增上的话，那要靠什么？19愿以后，要靠19愿以后，所以19、20合起来啊是一个，然后21还要悔过，也就是说，你如果要亲近往生的话呢，虽然我们许待业往生，可是一定要开始你信以后不再造忤逆谤大乘法的罪。如果你已经信阿弥陀佛，你已经愿往生，你还继续造忤逆，你还继续谤正法，那不得往生。懂吗？到了临终这个东西你还不能够忏悔，所以忏悔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临终的时候呢，纵使你自己不能忏悔，你的家人能够帮你拜忏，拜个88佛大忏悔文念过，你的旁边就只是听，然后随喜就好了。我跟你讲啊，这个功德啊，比只是单单念一个我不晓得什么地方的阿弥陀佛的佛名会来的有效。你只要心真的能够生悔过的心，懂吗？然后呢，耳根子就只是听到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就一定往生。所以悔过得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很多人只讲18、19愿的同时，却忘了悔过这件事儿。请问你心不知忏悔，心能够清净吗？纵使许你待业，你得往生吗？从道理上讲明白嘛，本愿本来就有这件事儿。啊，它被规划在文明、持名、必得往生这7个本愿里面，不能少的，不能少的。啊，然后呢，因为佛的别的经上讲过，女生不能成佛，对不对？所以还要把女生转男这件事情解决掉，所以还有22、23、24。22跟23告诉你，那个地方没有女人嘛，对不对？所以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身份，你今天6根不全，你今天是几百世的女人都无所谓，不怕你这个业重习气重，只要你真的自心信要，愿生彼国。因为那里没有嘛，去那里大家就32相嘛，同一个相怎么会有男生相女生相？不会，还要挂名牌，我是廖成林啊，没有这回事的，对不对？ 那么但是你要心要起这种厌女转男，那个女者就是不愿意修行，就是贪染成性的习气，你要厌这个，然后呢转男，男就是愿意去修止观。因为在普门品智子大师的书抄里面呢，他就讲得很清楚，男根表什么？表自心修法的决心，你有这个修法的决心，出家头发理掉，对不对？穿坏色衣，当个出家人，那就是大丈夫相，懂吗？什么叫转男？这个叫做转男。你真的能够觉智，觉智能够离世间，修出离道，修菩提道，修相应圣道行，这种人就是男根成就，厌女转男。经上是这样解释的，所以就合理的把女生不能成佛这件事情解决掉。你去那边是成佛的啊，你如果有女生的障碍，你怎么去啊？这两个愿把它解决掉，为什么呢？最后其实是归24愿莲花化身，因为去那边都是莲花化身，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借父母的姻缘，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投胎的那个胎是 XX 还是 XY， 你完全不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卵生跟胎生的问题，就化身没这个问题，所以不必因为你投到不同的父母胎，你的缘不一样，你的得的身就不同，没这个困难。它不是这个有为法成就，它是阿弥陀佛本愿法身功德成就的，所以是万无一失的这个事儿啊。所以默学把这七颗呢，其实不是我啊，是夏老把这七颗弄在一起。你只要听闻善知识，为你解说阿弥陀佛的往生方便力的施设，七个条件，七个条件，你真的深信照做。最低的条件18愿就必得往生，以上都是莲品增上，不是吗？那就决定 OK 的啊。好，纵使你这一次念不去，那也有三个利益。你看他底下说，我做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也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第一个，当世会得到人家敬重，对不对？这是利益。若闻我名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生阿弥陀佛果，你也怎么样？因为这个福德啊，无量啊，所以你会生尊贵家，还怎么样？诸根无缺，诸根无缺最重要的一个根就是一根无缺啊。然后你还跟阿弥陀佛的佛法有缘啊，你会遇到善知识为你解说尽忠的法门，不是吗？不然我为什么我这一生什么东西都不了解，第一个学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就是因缘力嘛。所以纵使你念不去，你也保证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诸殊胜梵行。像那个很多人一念心转过来，像那天我去听陈观法师的讲经，他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也结婚了可是他就觉得自己想出家了，于是呢纵使他太太睡隔壁，他也一点都没有非分之想，发愿修梵行就修梵行了。一念之行，就是多世多劫以来的善根成就，就是这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就是在阿弥陀佛38愿里面，48愿里面的包含范围之内。纵使你念念而没有去，对不对？以这个念佛的福德力，你生在人道，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尊贵家就是人道，尊贵家是暇满难得，唯有人道可以称尊贵，因为只有人生可以学佛。好，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了，没有完整介绍完这个科判，可是各位依着我的科判你们回家看看啊。所以夏老用这样子24科来重整啊，重整这五个法本的无量寿经，真的那个意趣啊微妙啊，真的微妙。你怎么妥妥帖帖依照这个次第升起啊，升起你这样子的皈依境，你的信心呢是越来越坚固的，不会是东一点西一点的飘飘渺渺的东西，是很坚固的。所以明观福田，我上礼拜跟各位讲的第一个就是要建立皈依境，建立皈依境就一定要依着这样子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圣解现前，然后起正希求心，信愿具足，必得往生，必得往生。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在27愿，27愿这里。